Open House 是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咯。为了因应很多听众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问题想问我们，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脸书社团，叫做 Open House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基本上在脸书打 Open House 就有了。里面除了我跟 Tim 之外，我们也有找其他的房地产专家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可以开始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之前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过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分享很多房地产相关的东西，那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好像都在讲就是譬如说怎么买房子，买房子要注意什么啊，怎么看价钱啊，或是什么跟中介议价的三大心法，之前我们有这种集数，那就有听众反映说，我是屋主，那我想卖房子，那请问卖房子要注意什么？怎么好像没有听你们分享过？所以今天刚好我们觉得，对，好像之前都是有点站在买方的这个立场去，一直去教导买方怎么去看房子之类的。那这次我们想要分享一下说，今天如果你是个屋主，然后你有房子想要卖，因为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也是可能职业的屋主，常常在买卖房子，所以其实不需要教，但我相信
很多人没有经验，
对，大部分的人应该可能卖房子跟买房子一样是人生中的大事情，他也不是说天天在做这件事，所以他其实不太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教一下大家，就是从你有想卖房子的那一刻起到你卖掉的这边的结束，中间到底要注意哪些细节，然后一切的事情要怎么安排，我们就从头跟大家讲一次，
对，
那我们先讲就是今天如果你家里或是你自己有想要卖房子的话，如何？因为其实蛮多，就像我们常常跟买方讲说怎么去出价，其实常常也有屋主会不太确定，好，我到底
卖房子要怎么开价？
对，我现在到底能卖多少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跟买方其实类似，
其实是一样的啦。对，就是首先标准步骤应该第一查一下自己的社区。过去的私家登录记录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乐居看一看。理论上，如果你是有管理规模的社区，乐居都有建档了。
对
对，那如果是没有台北市或各个地方市中心的老公寓的话，那可以用私家登录去查一下，近一两年内同一条巷子或隔壁一两条巷子内有没有差不多类型的案件成交的记录。
没错，就像 Tim 刚刚讲的。乐居很好用，如果你家里是社区，直接去乐居打入你社区名字，应该就会跳出，
就会有东西。
对，就是近期可能我们就抓这一两年或是什么，就是相同或类似坪数的成交行情是多少钱？那如果你真的不是社区，你就去内政部私家登录网站，
对，
输入你的门牌，然后去拉一下。那尽量大家找同性质的，不要用。大楼比公寓，或是公寓比透天，华夏跟公寓价格也不同，一楼跟二三四五楼也会价钱
条件都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们你家的附近，你应该蛮熟悉那个商圈的啦，所以也不要说隔壁巷子，但隔壁是十二米巷啊，你家才四米巷，
对
啊，你要拿四米的去跟十二米比，这也不客观，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找自己家里附近哪几条巷子感觉差不多类似的去查一下，对，这个会相对比较准确找得到行情大概多少。
没错，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买方在出价要有个心里要有个定锚点，就是你定锚点在多少去上下调整，其实卖房子也是，
对啊，
你也可以去抓一个定锚点说好类似的产品成交大概多少，那合理我这间应该也能成交多少，
对
对。不过这个时候就是会进入一个人性的阶段，就是买房子的人当然，买东西的人当然希望买便宜，那卖东西的人当然也希望卖高一点，
对，
所以这人性啦，我也常在跟，因为其实真的很广大的听众都很好了，但是有时候网络上会看到一些酸民，或是一些人会一直去炮轰说屋主都很贪婪啊什么之类，但我觉得大家要舍身处地想一下，今天如果你是房子是你的，你想卖，你大概不要说你想什么创行情卖天价也没有，但是你应该也想要卖一个合理的行情价，当然能多一点也不错。
对啊，当然
对，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先去抓一下说好这边的社区或是成交行情多少钱，那我开价可能如果今天我没有一定要创什么天价行情，我是真的想卖，可能我想换屋或干嘛，那我可能再抓个 10% 左右 去，因为毕竟买方，当然现在买房子的习惯都不同，有些人真的如果行情合理，他可能就是开价买也不是不可能。
对啊，
对，如果你今天开价已经很合理，那如果你是希望譬如说有些屋主会觉得其实他真的没有很急着要卖，他想观察看看，那当然你说或是你的房子很稀有很少卖，或是有些特殊条件，譬如说面到公园，面到大安森林公园，面仁爱路等等之类的，你可能价格你认为有它的一些支撑性，你可以再开高一点点测试一下水温看看，这样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啦。
对啊，而且中古屋跟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讲卖房子的话，理论上一定是中古屋，
对对，中古屋，
对，那中古屋跟预售跟成屋差别在于新的房子它蛮标准化的，
对，
只差在楼层跟砍出去的视野，但除此之外基本上蛮标准化，但中古屋不一样啊，可能大家屋龄都二十几年了，你可能去年翻新过，你另外一间成交的行情找到中介，他的话可以跟你说那一间成交是十年前的装潢之类的，
对，
这其实都是中古屋很价格到底为什么可能二楼卖一个价，四楼却卖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价，
对对对
对的原因，对。
不过这个这边我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近期有想卖房子的话，不建议去翻修，除非你投资客啦，但如果你是一般屋主的话，就是不建议你去想说我们把房子翻修过会比较好卖，坦白讲真的不一定，因为你花了钱去翻修，第一个你翻修的东西买方不一定爱，他可能又要打掉重翻一次，所以其实你会浪费钱，假设你花了五十万修你的整理你的房子，也不代表你能多卖五十万，
对，
它跟租房子不一样，租房子通常你房子很旧不好租，但你花一点钱翻新其实有可能会好租很多，但是买卖很就是屋况比较旧的房子也不一定代表它卖不掉，那相对的如果你花了钱去整理它可能卖相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花了比较多钱也不一定能够，就是比如你花了100万装潢就能把，
你会更舍不得，
一来舍不得，二来你价格也不一定能垫100万上去，
对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要心里有一个底，
我会觉得建议是清空弄干净比较重要，
对，干干净净的清空，然后对，因为我们看过那种杂物极多的房子，就是
那种是就卖不掉，只能卖投资客。
对，看得懂的人才会看。
对，
那你如果至少把杂物清空，然后稍微刷干净弄一弄，至少
看的人天地弄干净，
对，看的人不觉得讨厌，不觉得恐怖的话，其实当然他会比较容易，因为一般的买方其实也没有太多经验，他看到满屋杂物垃圾，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不舒服啊，
他没有办法想象他清空变很干净很漂亮的样子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很难去卖一个好价钱，
对，
那在开始卖的时候，就是你当你知道你心里有个定锚点，就知道说好我想要卖多少，大概想卖多少钱，那当然我还是会建议去找专业的中介人员，
对，
去通常会蛮建议其实找你房子附近的中介，
附近的啦，我觉得跟买房子一样，就找个两三间，
对
对，你觉得好像还不错的，而且找中介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也许你可以先做功课，找到附近曾经成交的记录，那找这些两三间搞不好当初是他们成交的，
非常有可能
他会更完整的给你看当初室内的照片大概长什么样子，
对，
那对于你对于自己的房子的那个价格建立会更完整，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刚刚 Tim 讲的，我们那时候也建议买房子的时候你可以去你想要买的区域附近找几家中介公司进去聊一聊，跟他讲你的需求，看他有什么好的案件可以推荐你，相对你要卖房子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去你家里附近的中介两三家去说，我觉得也不用卖房子，也不用搞得太神秘，除非你有你的个人的考量，
对对对，
否则也不用神神秘秘啦，其实你就进去跟他讲清楚，说我有卖房子的需求，我的房子在什么区或什么社区，请帮我估价，
对，
现在这样子，因为中介应该是说好的中介不会给你估很低或很高，
对
对，第一他估很高没意义，因为他卖不掉，
对，
没业绩，
卡死自己，
对对，明明行情一平八十，他硬跟你讲120，那到最后卖不掉，没意义，
啊，
所以他不会给你估很高。那估很低的话，当然有些听众可能觉得说他是不是估很低，让你卖便宜，然后投资那个中介再自己买或者自己洗投资客买。
对对对，
坦白讲不是不可能，但是所以我们才说第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要先做好功课，你自己要知道。那第二个就是中介其实有时候他不敢估太低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就像你讲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找你找三间中介 ABC， 假设 A 中介估很低， BC 中介都估比较高，你有可能就不想找 A 中介，觉得 A 中介没信心，
他也会怕你有做功课就跑掉。
没错没错，所以大部分的中介应该会去估一个合理的价格，但相对的我们讲第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做好功课，你去找中介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知道中介跟你讲的专不专业，正不正确，
他到底老不老实啊？
对，以及老不老实，对，所以一定要自己先拥有判断的能力，你再去判断别人跟你讲的正不正确。对，那找中介的时候有几个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签委托，签委托有分专任跟一般，
对
哦，很多很多听众或是我们开的那个 Open House 社团里面有很多人会问，就是到底专任跟一般哪个比较好，或是该签哪个，或是有什么不同。对，我这边先解释一下，最简单专任委托就是你只能委托给他，你连自己卖都不行。对，你其实委托书大家看清楚，专任委托有写了，如果你专任委托给他，然后你自己卖的话，你还是要付他服务费，
还要赔他钱。
对，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专任委托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一般委托很简单，就是相反的，就是你能卖，他能卖，所有人都能卖，
对，
你可以一般委托给非常多家的中介公司，随便你。对，一百家也可以，都可以。对，这叫做一般委托。那很多屋主或者很多听众会想说，那好，听起来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就是我如果只专任给一家，那他没客人，那我岂不是卡死自己。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不一定。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像我那时候三重的房在卖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住在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专任给信差房屋。
对对
对，差异房屋。对，因为我还住在里面，我不希望每天成天就是都有不同的中介来开门干嘛，那再加上我有认识的中介人员，所以我是直接放心给他钥匙进来开门，我东西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查，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专任还 OK。 可是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一般委托其实蛮恐怖的，东西不见你真的不知道要怪谁，因为如果东西不见你就找那个中介，
能找谁？
能找就你
们，还要调管委会的？
对啊对啊，就你们进来啦，就还有谁？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般委托给一堆人，东西不见你真的只能认。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刚开始，如果我们说专任跟一般蛮大的不同，如果你是屋主自住，
对，
其实有时候太多也不好。
对，我觉得不一定是自住，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啦，但实际上就是你有没有这么多心力，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因为你委托越多间，坦白讲资讯会越杂乱。
对，那你如果没有相对有经验的话，你很容易被中介 各个不同中介来去跟你讲讲可能一下有 A 啦，一下有 B 啦，一下有 C 啦，
买方怎么样怎么样啊，對對對之类的，你很混乱。
对，你如果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经验，你会很混乱，搞不好可以找到一个好客户的机会被自己玩不见，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很常见，很常见，被自己搞掉了。
对对 对，
因为其实也不能说被自己搞掉，因为坦白讲就是业内的一个，也不要说坏习惯，就是人性啦。当因为一个抢手的案件在三个人手上，ABC 三个中介手上，当 A 中介有客户的时候， BC 中介怕生意没得做，
对啊，
多难免可能会去
做一些业务动作啦。那或者是也不要说都中介，有的客人也会 A 中介出 B 中介出 C 中介出、啊、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啊，可是因为他们不一定知道是同一组客人，所以
他们一定不知道是同一组的，
所以对你屋主来讲，如果你也不确定的情况下，你会有点不知道到底现在是ABC 是不同个人还是不同人，价格是 不一样还是怎么样，会蛮混乱的。对，所以如果一般委托给多家中介，其实我也会建议说也不用过多，
对、啊、
其实就找大概
三间几项了。
对，我觉得找有一定的品牌公信力还是有好处啦。
对
对，那找个可能几家直营的，然后加盟的话，我觉得一些比较大品牌的加盟其实也都还 OK。
对
对，那、啊、当然跟买房子一样，其实我觉得蛮大的重点是找 key 合的中介。
对，你业务人员要跟你的 key 频率能够对得上，
对，你比较觉得沟通上比较无碍啦。那你因为透过你第一步你有做好功课，你知道他跟你讲的是老实的，那其实你也专业的，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给他处理。所以我觉得一般委托也不用过多，我、哦、大概三四家就很足够了。对，那再来当然就是进入所谓的代看这件事情。代看我觉得就还好了，因为如果你自住，当然看你时间是需要配合，还是说你可以愿意给人家钥匙，
对，
反正就给他们带吧，这也没什么。那只是说开始进入如果有客户出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其实我觉得卖房子跟买房子蛮像，第一步做好功课，
对
对，第二步就是开始知道如何，就是知道找哪几间中介，然后知道一般委托、专任委托是什么不同。其实我觉得再来就是真的一样心如止水了。我觉得你要一定自己价格要有个定锚点，因为我们以前在做中介的时候，其实常常 应该说我们以前在做买卖的时候啦，其实常常遇到同业破坏很多。对，那这个是很容易在一般委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嗯，
就是A 中介有买方出价。
嗯
啊，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公司内我没有指控任何人任何公司，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公司内部会有那个
消息外流，
欸，消息外流，对，会有间谍，所以常常会遇到的状况是，我的案件 A 我们有人出价，结果其他中介都出价。
很多
莫名其妙，
甚至签约当下打来，
嗯，说我有客户价格跟那莫名其妙，因为我就会跟屋主讲说啊，奇怪，平常都没有人出价，
对，
我这边一出价，全世界都想买你房子，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但是是真是假，其实很难讲，搞不好真的有别的买方同时间出现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在进入有人出价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样还是要心如止水，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定锚点在哪里。
应该说我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回过头来大家要先第一个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卖房子，
对，
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可能举例来说，我看到某个地方有另外一间房子，我
想
要买，想
换屋，
对，我想要换那里，那 OK，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知道自己这个房子现在卖掉到底能拿到多少钱。
嗯嗯嗯，
对，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还房贷还十几年了，到底现在银行还要偿还多少。
对 对，
假设你1500万的房子卖掉，你现在还可以拿回1000万 OK，那你知道你有1000万、嗯、
对，
但可能卖掉了，你觉得你要换2000万的房子，卖掉之后你还完银行贷款，你还是只有500万，
对，买不起，
对，那你也
买
不起啊，
不起，那你卖的意义就不
大，那你卖就没有意义了。嗯，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先清楚自己卖房子的动机跟用意是什么，或者是你要给小孩出国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你至少要有个明确的金额，那知道自己要卖到哪个价格才可以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对
OK， 那那个就是你的第一个锚点了嘛。
可是这个目标不能不切实际，
对对
对
对，
你不能说今天因为我需要1000万的现金买下一间，那我现在的房子值1500万，我贷款要1000万，也就是说我只剩500万可以拿回来，不管，我就是要卖2000万，我才能拿1000万啊，2000万远高于行情，所以这样子就等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需求，因为没有人卖得到这个价格。
我讲一个我们最近遇到的嘛，就某某路知名名豪宅，
对对，
就是一个中古民宅。OK， 屋主他在后来得知他在海外可能因为做生意有一个资金缺口，
有一些债务。
对，
對，
然后他自己这个房子的他房子条件很好，
嗯，
但是行情我记得是多少？
嗯，110到120，
对吧？
110到120，
但他现在想卖150到160，
对，
那这个就是可能相对不切实际的东西，他想要卖这个房子来去填他那个洞，但他这个房子市价不可能，不可能忽然从120涨到150、160，
填不满，
填不满的情况之下，那卖这个房子的动机跟最后能不能达到目的，其实都不明的情况之下，那很难很难去达到他的预期啦。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开始还是要把这个功课做足，知道你自己的售屋动机金额到底。如果你是需要钱去做别的事情，那到底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可以拿回，
符不符合
对
你的这个目的？
没错，没错。那这个时候，当进入出价洽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买方都想买便宜，卖方都想卖好一点的价钱，所以最终我觉得就是合理是真的蛮重要的。
对，
其实我觉得卖房子也要知道所谓的见好就收啦。像我们有很多投资客朋友，他们其实卖房子是赚钱，其实有时候是赚多赚少，但他们也很懂得见好就收这件事情，就像股票一样。
对，这就是专门在做的人跟就是偶尔做，
对，
就像你说的跟股票一样，
很像啊，很像啊。对啊，你说你今天股票像台积电，我最近都在看嘛，台积电可能我不知道今天好像跌到640，但你现在卖640，你会不会觉得明天后天可能冲到670甚至700？
对，
有可能啊。可是也有没有可能会跌到600以内？
也是有，
也有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见好就收，大概一个合理的行情价钱。那很多时候当然很多屋主可能觉得是不是被中介洗太便宜，那就是你功课真的要做足。
对啊，
实际上你的房子在这个地方到底单价，而且是要看单价，总价也要看啦。单价是行情，总价是一个我们讲的总价带。
对，
如果你的房子是属于比如说比较低总价的稀有的，比如说电梯两房这种很抢手产品，那有可能你的因为总价低而让你的单价可以比较高，所以这个跟买房子一模一样，都要这个认知。
对啊，
对。但进入洽谈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某一个中介有出价，那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发生了很奇怪的情况，就其他中介也都出价的情况，我觉得
首先屋主要先保密，
对，
这个很重要。
对，
你不要说A 中介打来跟我说，哎，有人出价了，
嗯，
那你就打给 B、C 说，我那一间有人出价了，啊，你有没有客人啊？
对，不建议这样子，不建议这样子，因为就像我们讲人性的问题，你去跟你是屋主，你去跟其他中介说。有人出价，其实你通常得到的回复就是大概他在一天内就会跟你讲说，欸，他也有客人有想要买，那是真是假你无从得知，也不要说大家都在骗人，
啊，
也不要说中介都在骗人了，但是这就是人性嘛。
对啊，
对，搞不好他真的有买方有兴趣，只是价格还没明朗，
对，
那他先看你卡住说我这边真的有客户有兴趣，那有时候会搞到
最后 你第一组没有
两头空。
我讲一个上个月上上个月我家人买房子的案例，我有跟Sean讲，就是他们看到一间房子然后不错，那因为就在他们老家隔壁而已，他们就找到邻居就跟他说啊，我跟你买，然后邻居也说哦好啊，那我就多少价格我就卖你，然后我们就要付定金，他不用不用，我一言九鼎，我们礼拜六去签约，就当天晚上就打来说，哎，中介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对啊，
我要再50万我才会卖给你，然后我亲戚就觉得哦好好，那50可以了吧，就然后50答应
对
方，然后大概过半个小时又打来，又说他们说这样子还是太低了，还要再50万，然后中介就我亲戚就打给我啊，他说怎么办，一晚上要多100万，我买了这个老房子，我抓装潢也才100多万，我忽然就要加个100万，
对，
我就跟他说你去捆啊，你去睡觉就好了，你不用理他，他真的，我跟他说如果加了100万你没买到你会后悔，那好，
那你就买吧，
对，但你如果纯粹是觉得有人在抢什么的，那不用屌他，
对对对，
就去睡你，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买房子心如止水一样，
对对对，
超出了你的预期价格你就不要管他了，
对，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屋主后来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因为他真的急卖，原因是因为他要卖这个房子，他另外预售屋要交屋，
哦，
但是他那个交屋那边有卡时间，
嗯，
对对对，他这里不卖掉他那里没办法交屋的，
嗯，
对，然后所以大概过一个礼拜之后就打来说啊不然就加60万的价格你要不要买，
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跟我亲戚说你就拿翘啦，
你可以回杀，
我就
回杀，这个时候你可以回杀了，对，
我凭什么要当初答应你的条件，你现在回来求我了，
嗯，
那就表示你急了嘛，
对对对
对啊，那你说这个屋主是不是最后砸了自己的脚，
是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对对，就是不要，我觉得就跟买房子一样，其实也不建议一个屋子跟三个中介出价，
对啊，
会搞得很乱，而且会把，其实很有可能会让屋主价格垫高，
对，
因为对中介来讲，对屋主来讲，可能觉得哦，同时有三主
要
哦，对，坐立起价，
对，
都会这样。相对的，如果你是屋主，你如果有人出价，你一次跟很多间中介都说，哎，我这边有人出，你们要快哦，这样子，其实蛮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资讯非常混乱，
对啊，
你根本无从判断，就是中介跟你回报的他们那边号称的买方是真是假，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海外，国外大部分都单一中介了，
哦，真的吗？
对啊，
这个我就没有很确定，
看一些房产的影集什么的，大部分都是委任，
对，因为我觉得会很混乱，因为我们以前在做真的就是我也常常跟我以前的客户讲了，就是不要两头空。
对啊，
如果你那边很确定，那边真的有价格比较高，
我就祝福。
对，然后我们这边如果真的上不来，如果差很多，价格真的差很多，我们这边真的出不到，那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其实我就祝福你，因为没办法，啊，不然怎么办？
对啊，
对啊。但是如果你有可能是对方如果是在骗你的话，那我们这边的买方，其实有时候买方也会听到，就像你刚才讲亲戚一样，觉得那不要啦，差那么多。那如果买方听到感觉不好，觉得哦，坐地起价不想要了，
对，有的时候是一个感觉问题，他不要了，
对，
不要了，你就是空了，哦，你还不是被反杀价格，
对对对对，有很多时候他就觉得那算了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种时候真的，如果真的有中介出价，我觉得如何到底判断是真是假，其实因为我们也有听众常问说，就是哎，为什么中介很爱拉见面谈，我觉得如果真的中介要拉见面谈，
我觉得就去啊
就去啊，
对 对
没有损失，
见面谈其实不要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反而是双方都已经出来碰面了，戴叔也在旁边休息，
对，
那就是谈定了就签了
吧，没错，一翻两瞪眼，
对啊对啊，
都出来了，
啊，
不然呢，就是我以前也常跟我客户讲了，就是因为屋主也问我，啊，见面谈干嘛，就要买就签一签啊，干嘛干嘛，价格就没有到我要的啊，可是我就会跟屋主讲，就是有时候因为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买方也想买便宜，屋主你也想卖高一点，这是人性，那他在买方在出价的时候蛮有可能会先试探着出，
对啊，
那是不是他口袋里还有更多的筹码可以丢，有可能 他可能还会愿意加，只是他想要先试探你。那如果真的大家出来见面谈，第一个你也可以确定这个买方是真的，因为中介没有，他真的要变出个买方跟你演，那我算他厉害。
对对
对，有不是不可能，但是通常是落在如果你真的想卖个天价，那中介想要哪个就是用个买方洗你，
对对对，
洗你脸说你不可能，那这价格神经病，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吐你是有可能。那如果你的价格已经是蛮合理的状态，其实
客观的很合理，
客观合理的状况的话，其实中介没那么闲啦，尤其是现在市场好，他根本没有时间跟你搞啦，
对，
还要变个买方出来跟你玩见面谈，搞个三个小时，
时间找别的，
对，他去做别的事情，有业绩做还比较有道理。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买方出现的时候，其实不排斥可以出来见面谈啦。如果买方真的在见面谈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筹码可以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其实你有可能可以更接近卖到你想要的价钱。对，所以如果没有成交，就反正去那边可以喝很多免费的咖啡。
对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尝试，
对，
尝试看看的尝试，一个 try。所以我觉得，不用排斥中介真的要拉你见面谈这件事情，如果价格没有差很多，
对
对，那。在卖房子最后还是我如果真的有成交的话，成交之前还是要请屋主一定要确认几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是有很多税负的。
对，
最常听到的，当然现在有新版的所谓的房地合一税。新的房地合一税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卖价是有赚钱的，假设你当初买1000万，你现在卖1200，中间200万的价差，当然就是第一个要看你有没有一些可以抵的成本，包括装潢，包括中介费、代书费那些的。那再来就是以现在新型的制度，看你持有多久。现在房地合一税简单来说就是2年内如果有卖有赚钱是扣45%，
对，
那2到5年就35%，那5到10年是20%，然后之后就是15%。那如果你自用持有满6年的话，是扣10%，而且还有400万的免税额。
对
对，这个是这个免税额不是免税额。然后这个是那个房地合一税的部分。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这个就你在进入中介店估价的时候，其实就可以
请他算，
请他算给你听，到底你的，因为他们可以去调成本去算，
对，
你的土地增值税会是多少钱？那土地增值税还有分随着自用跟一般，
对，
至少会差1倍，
对，
如果你持有很久，可能会差2-3倍以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说你的，因为我有算过那200-300万的增值税，
对，土地增值税跟要还那个什么银行的钱一样，
对，
是你最后死拿的要扣掉的
成本的。
对对对，
那有可能，如果你持有很久，尤其是台北市的房子，持有30年，土地增，然后就公寓什么一层一户，土地10分15平，那种土地增值税都很恐怖，
对，
都可能200-300万以上，
是很有可能的。
对对对，所以而且有可能是自用可能100万，然后非自用可能就是300万，
对，
有可能会这样，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土地增值税到底多少钱，以及你。就是能不能使用这个自用的增值税，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对，然后卖房子还有一个很重点，也是我上次跟我亲戚建议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就有的，因为我们以前在直营店习惯了都有旅保，结果他们后来没有旅保，
中介吗？
没有，他们因为是自己找，然后找代书，我千交代万交代跟他们讲说，不管怎么样，旅保的费用不要省，
履约保证，
对，履约保证，
履约保证，没错。
结果后来他们也是签了一个没有旅保的，
后来呢？
还好没事，
没事，
还好没事。但是各位要知道，履约保证它就是简单来说，它就类似一个买卖的钱先放在一个第三方，
一个专户
托管。那这个第三方的托管账户它是属于中立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变卦。那包含在买卖的流程里面，假设屋主重复卖屋，或者是忽然去把房子设定一些抵押之类的，那你才能保证你的钱没有进到那个，
而且他不能拿你钱就跑了。
对, 對, 對，
因为他不能拿，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直营店的时候好像旅保
出款很麻烦，
50万吗还多少，有点忘记了，
50而已，
最多50万。那50万以房子几千万来讲，50万不多了，
不多。
对对对，
你要超过的话要你那个买方要签同意书，而且签同意书就表示不负责了，对的概念嘛，
对，就是可以才能出更多钱给他，否则钱都压在旅保里面，
对，
交屋前屋主没办法拿任何一毛钱。
对，那我猜我那个亲戚的案件是因为那个屋主那边要预售屋交屋嘛，
哦，急用
急用，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经验呢，
对，
所以在签约流程里面就纯粹一个信任，
其实蛮危险的，
超危险，
他等于把你亲戚的头款
对
拿去付他那边的，
对啊，
我超不爽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跑掉不给你交屋，
对，
这是一个大纠纷。
他们就说啊，那个代书我们也认识啊，是我们找的、啊。我说所以
不太好，
对、啊，
不太好。嗯，如果你是屋主，其实你的权状那些也会压在代书那边，压在旅保那里，
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
如果你直接给人家了，给买方了，其实他可以，他有可能可以拿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当然，甚至是代书能会干嘛，不知道哦，大家都不知道。
没错，所以是不论你是屋主或是买方，在买卖房子的时候，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建议一定要，因为没多少钱啦，就是弄个履约保证专户。
因为很多、只要懂门路的就知道，这个买卖屋的流程里面很多无微博的事情
可以
搞
一些东西。
对
对，
但是只要有个履约保证，至少你加了一道保险。
没错，没错，
这个钱绝对比较省。
没错，没错，没错。对，所以大概就是总归这几件事情，从第一步，你知道想卖房，你想卖房子的时候，先厘清自己的卖屋动机是什么，可能你到底需要拿回多少钱。
对，
那拿回多少钱，到底这个多少钱，这件事情就是去做好功课，去自己查好，不管是乐居也好，私家登录也好，知道你的房子大概现在的市况能值多少，然后再去找个两三家中介公司去询价估价，那估了看看。当然就像我们讲，你一定要先做好功课，你才知道他们跟你讲的是否为正确或客观。
对，
那估了之后，好，接下来你确定要卖了，对不对？
开到市场卖。
对，开到市场卖。那到底你想要专任委托，可能有时候有人情压力，或是像我们那时候我自己住在里面，我想要专任委托没关系，或是你可能觉得说 OK 我就一般委托，但是我们就不要太多间、可能三四间最多哦。那再看这些就不用管太多，但是在之后开始有出价的时候，其实就是尽量的去不要到处有那种就是
我、这边探探那边，
对对对，不要那种探探心态，就是到处一直跟中介说这边有客户，这边 有买房，其实到时候搞到你自己资讯会非常的混乱。
对
对，那如果真的有中介有出价，有买房有出价，那如果
要你去见面谈，
对，其实不排斥哦，可以去啦。如果也可以测试一下到底是真是假，以及买方的筹码可以放到多。
对。
对，那一定要厘清搞清楚自己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如果你是符合房地合一税的这个的这个时间点的要件的话，你房地合一税要缴多少，以及你的土地增值税到底要缴多少，以及你可不可以用自用住宅，或是你想不想用自用住宅也可以。
对对对，
因为自用住宅一般来讲是一生一次。
对，
一生一次用完之后有一个更严格的条件，
一生一屋。
对，可以符合一生一屋。那为什么有可能不想用，是因为像我那时候卖的时候，我是住宅大楼，土地尺寸才一两坪，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涨价并不凶，所以我记得我一般增值税是14万，然后自用是7万多，其实没多少钱，
不需要、
没有一定要用浪费
掉。
对对对，我就没有用。那如果你是那种公寓又持有很多年，可能动辄差几百万， 那就用吧。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你都要厘清清楚。那如果你有重购退税需求，也要知道，好比说两年内你要再买更大或是什么，你可能可以退你的土地增值税跟房地合一税、大概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啊，代书也会跟你讲。
对，
那最后记得一定要用履约保证，一定要用履约保证。其实这个整个完整流程大概就是卖房子的一个完整的东西
流程。
对对对，所以如果听众，当然我们尽量的讲的清楚简单，如果听众还是有什么比较细的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或是到我们的欧本豪斯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去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尽量的在下面去给大家做解答，或是如果问题真的很好，我们也可以直接再录一集，然后为大家做解答。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